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香港法庭举行最大国安案的最后听证。人权组织称，中国中产挺身维权，什么信号？
中产阶级哦，竟然站到这个，
这些中产阶级就构成了这种受害者。像
台湾民权团体呼吁中国确保被拘台湾人的人权。
你只要一不小心触犯了未知的红线，随时可能被强迫失踪。
中国房屋养老金变相征税质疑继续延烧，
两年都是两位数，
变相就变成了一抽税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台湾总统赖清德再次表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要吞并台湾其实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成就其在国际上的霸权，否则北京就应该去收复大清国在19世纪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大片领土。赖清德是在执政过百日之节点接受台湾年代电视台专访时做上述表示的。年代电视台星期天9月1号播出了此次对赖清德的专访。在香港，一辆据信载有已被定罪的民主派活动人士的面包车，周一9月2号在重重警力护送下抵达香港法院。法庭将开始为期四天的程序，听取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最后9名被告的减刑请求，包括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杨月桥、范国威和陈志全，民主运动人士邹嘉诚以及记者出身的摄影人士何桂兰。听证会结束后，法院将宣布判刑日期。这起案件被视为香港最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之一，被告们可能面临三年至终身监禁不等的刑期。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主要围绕2020年7月举行的非官方初选，检察官称其为瘫痪政府的恶性阴谋。中国国家医保局上星期一8月26号宣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今年上涨人民币20元，达每人每年不低于人民币400元，引来阵阵民怨。对此，经济学者分析，中国医保年年调涨对低收入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位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鹤龄说，
2020年以后，医保的范围是越来越窄了，就原来可以在医保里面出的，现在只能用私人的那个，我每年在交的钱是越来越多，但是可以用来报销的药总是越来越少，然后可以报销的比例越来越低，你的 expectation 跟实际收到的 benefit 差别比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消费者购买和食用廉价的不健康食品，北京目前面临一个全新的健康和财政挑战。中国民众的肥胖率迅速上升，大大增加医疗和医保的成本。以色列最大的工会9月2号发起总罢工，向内塔尼亚胡总理施压，敦促他同意达成调停协议，以确保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获释。机场公共交通和医院的服务一度陷入停顿。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南部的地下隧道中发现了6名被绑架人质的遗体之后，引起民众的悲痛和不满。以色列劳工法庭下令罢工在当地时间下午2:30结束，以色列总工会表示会遵守法庭命令停止罢工。在德国，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州选举中获胜之后表示，将把目标放在联邦选举。德国选择党共同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在9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要求舒尔茨总理领导的政府下台。德国选择党在9月1号的议会选举中，在图林根州得票排名第一。移民问题是此次德国地区选举的焦点之一。宇宙，
好的，我们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人权组织称中国经济严峻，中产挺身维权，这是什么信号？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现，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异议个案增加了接近两成，主要与经济问题相关联。除了受到房地产项目烂尾影响的农民工和底层人士之外，中产阶级也加入了抗争行列。有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以往相对沉默的中产阶级挺身而出，这说明经济形势严峻之下，中共的管制正在面临更加迫切的挑战。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出现超过800起异议个案，同比增长 18%。 数据由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议监测资料库发表。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中国300多个省级城市的记录，四成以上异议个案来自商品房业主和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超过170起个案与陷入债务问题的碧桂园和恒大有关。房地产项目烂尾除了影响工人的生计，也导致不少准业主陷入困境。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底层人士，中产阶级维权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李强说，
比如他经常去做这些，政府会对他们进行维稳的，这些中产阶级就购房的这种受害者，像他们的这种维权上相对来讲更难一点。比方农民工，农民工为了钱就回老家去了，他们的话，他每次去抗议的话，政府都会跟他们来交涉嘛。这中间呢，就会有一个维稳名单，可能完了就派出所去找他了，或居委会就找他了，要跟他做思想政治工作。但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就是寻衅滋事了。
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一共发生超过6300起异议个案，其中超过2800起抗议活动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研究人员说，中共素来要求民众服从一党专政，以换取经济繁荣。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当下的经济挑战可能演变成管制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认为，中国的维权抗议活动多了中产阶级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警号。曾建元说，
中产阶级抗议的这个比例呢，竟然占到这个五分之一啊，就相当的高。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中产阶级呢现在自身的权利啊开始受到损伤，他的权利意识呢就会上来，形成公民的意识，那么要求啊，比如说这个法治啊、透明化等等。
近年来，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突发民间抗议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曾经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曾建元认为，这正好说明了严密封锁信息和维稳未必是疏解民怨的最佳办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对美国之音表示，社会抗争代表人的容忍已经压到了底线。他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监察一直存在局限，自由之家所发表的数据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吴色志说，
国际社会多年以来在观察中国内部的这个抗争事件，基本上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字都会比实际状况少许多。通常国际社会所调查只能呈现大概20%的真相。
吴色志表示，中国可以封锁一些讯息，恐怕真实数字会比所公布的数字多许多，真实情况恐怕更复杂、更严峻。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人权组织称中国经济严峻，中产挺身维权，这是什么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改革又成中共热点，改革家习近平为何被下架？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8月29号主持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6次会议，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部署和30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不过当改革又成为中共时髦热词之际，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被下架的事件引起了关注。那么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还是终结者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台湾时政评论人士汪浩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精彩片段。
请教台北汪浩博士啊，看样子习近平要重启改革进程，这是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会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呢？
好的，作为中共的邓小平时期的改革，用当时的元老陈云的话，就是一个鸟笼经济、鸟笼中的改革。这个笼子就是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习近平的所谓第二次改革，或者三中全会刚刚的公告和决议，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笼子做得更严密，做得更精致啊，加了更多的条条框框。当然本质上这个改革就是在习近平全面领导下，目的是为了巩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做的改革。那如果我们按照习近平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来看，他这个改革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他甚至是对邓小平改革的一种倒退。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邓小平改革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所谓从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的一个转变，所谓领导干部退休制不能终身制的一个制度化。另外一个是党政分离啊，这个国退民进，企业经理负责制，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一些约束，然后呢，发展与美国和西方的良好的关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全球化的这个过程。那习近平上任这12年来的作为，完全是跟刚才我提到的邓小平的改革是反的。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这里边说的明白啊。我来请教纽约秦鹏先生啊，习近平是不是现在被迫认输，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呢？
对，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上台的时候，习近平其实背后他是有一个庞大的中共的官僚集团听江泽民的，所以他的一开始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以及呢整个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它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为了这个人去聚揽权力以及呢自保这么发展出来的一套东西。习近平的改革不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拍脑袋决策，它有三重目标。第一个目标呢，是希望能够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想让共产党称霸全球。那么他第二重目标呢，想用大政府领导一切，是要通过个人的这种英明决策呢，去聚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所有的几乎的所有的权利。这个因此呢，他就不断的去壮大国有企业。但是呢，和毛泽东式的那套东西它不一样，它做了很多所谓的现代化的一些这种变化。那么第三重它的目标呢，就是我将无我，为了人民制造共同富裕，要去扫除一切他认为说可能会障碍。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的他这个防御房住不炒三条红线，在后来呢又转变过来让银行去收购房子等等，这些来讲很大一个成长都是要制造他所梦想的这样的一套所谓的共同富裕。当然除了这三重目标之外的话，习近平加了很多个人的这种特质，就是呢投机性，这个冲动性，那剁过头了就调解，打不过了就投降。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对话汪浩和秦鹏的精彩片段。改革又成中共热点，改革家习近平为何被下架？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 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台湾出版人上海遭逮捕超过500天，台湾民权团体呼吁中国确保人权。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台湾出版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去年3月底前往上海，被公安秘密拘捕，至今已经超过500天。多个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8月30号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富察，并且确保他和其他在华被强迫失踪者的人权。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新如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怡玲于记者会中表示，因中国缺乏司法透明度，资讯取得不易，但据各方管道的私下统计，近10年来多达857位台湾人遭中国任意逮捕或强迫失踪，包括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被捕现已出狱返台的李明哲和李梦居，2022年被捕现面临涉嫌分裂国家指控的杨志渊，以及已被关押了1年5个月至今罪名不详的富察，又名李延赫，而且两人目前被关押在何处是外界仍不得而知的秘密。随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可能于第4季召开，在台北的声援富察联署工作小组代表王家轩忧盼台北市长蒋万安能趁此论坛，在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下，要求中国政府公开、公正、公平审理富察的案件，给富察应有的司法和人身安全保障。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记者会上警告，在中国政府将台湾人强迫失踪的过程中，也应该特别注意在台湾的中国协力者。李明哲说，
他们在强迫失踪的这些案件中，不只是代替中国政府传递讯息的角色，他们更代表中国政府向被失踪的家属提出具体的要求，甚至威胁家属。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沈柏阳也在记者会上呼吁，就富察案或其他类似案件，各国政府应施压中国做出妥善处置，否则就应让中国付出中断交流的代价。沈柏阳说，
在中国来讲，我们所作所为是完全没有吓阻力的，然后呢，我们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样，还不断的在跟他交流，那不就是对他释出了一个讯号，跟他讲说他继续把人失踪那也没有关系吗？
针对近期许多台湾油管 YouTube 网红赴新疆、西藏旅游并拍摄影片帮中共大外宣，在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资深研究员施义祥警告这些网红，误自以为帮中共粉饰新疆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的暴行，就不会面临人权风险，因为一入境中国就可能处于被全面数位监控的环境中，毫无隐私可言。施义祥说，
你只要一不小心触犯了未知的红线，比如说你的手机、你的设备被入侵，发现过去有支持民进党、支持台独的言论，你其实就涉犯了台独的罪，随时可能被强迫失踪。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洪申汉也在记者会上提醒，不止台湾人赴中有风险，任何人入境中国都有被监控、被失踪的人身风险，许多民主国家已发出警示。洪申汉说，
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用他们的法律啊，那用他们各种这个不民主的，然后无法在权力上面制衡的行政的行为，威胁着各国到中国去的人身为，甚至连中国籍的公民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新如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出版人上海遭拘捕超过500天，台湾民权团体呼吁中国确保人权。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看中国推房屋养老金，分析称政策恐怕进一步压垮楼市。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拟推房屋养老金制度，由官方出资养护房屋，但是因为公共账户资金来源不明，民间对变相征税的质疑持续延烧。经济学家表示，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无力筹资，而中央统筹的资金运用一向是效率不彰。下面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8月23号宣布，研拟中的房屋养老金制度将在上海等22座城市试行，由政府出资建立公共账户，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维修及设备检测、养护等。这看似利好的消息一出，却引来舆论连连挞伐，并质疑钱从哪里来。住建部于8月24号到25号在官网连续2天发布4则公告灭火，并引述多位专家解读称，房屋养老金是公共账户政府建，不给群众添负担，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以及为保障房屋安全所做的兜底性制度，以消除民众疑虑。针对资金来源，中国建设报8月26号更引述湖北住房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陈淑云的说法称，来源将有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土地出让收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以及社会捐助等。对此，新政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中国地方政府无力筹资，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例，现行房地产景气不振下，这项收入早就越来越萎缩。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土地出让收入好了2年都是两位数衰退了，像卖土地基本上就是左手换右手啊，政府卖土地国有企业去买啊，所以其实地方政府真的是很困难啊。不过这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行为也不是第一天才有。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史和玲也说，澳美等私有财产制国家的房屋维修由房主与保险公司承担责任，若中国政府扛起维修的责任，所建立的资金运作恐怕挚爱难行。史鹤林告诉美国之音，
当房屋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找谁也没有用的，变相就变成了一种国家对你住房进行抽税的这么一种政策。
史鹤林认为，中国当局宣称百姓不出钱只是缓兵之计，随着制度的推行，将出现各种理由来增加个人缴费。一如中国的医保，当公共账户的资金不足之后，动用私人账户的比例将大幅提升。石鹤龄说，出台房屋养老金将提高居住成本，形同政府逼着人民低价抛售旧房，以迁入质量较高低税费的新房，这恐怕加剧房价下跌，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冲击。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推房屋养老金，分析称政策恐怕进一步压迫楼市。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新智生产力标杆之一，中国电动车跑得怎么样了？我们马上回来。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我们把镜头转向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看社媒视频展示现实。电动车作为习近平新制生产力的标杆之一，如今跑得如何了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习近平的新制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就是新能源车或电动车。接下来这条视频是一位网友发现的一座电动汽车坟场。8月28日，四川成都的网友发视频称，
我相信从这个草堆里边，你们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车了吧？450公里续航的啊，19年上牌的，在这儿放了5年了，这个草长得比我都高啊。总数呢是800多台，门是能打开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膜都没撕的新车，你说19年的车在这儿放了5年了，为什么会放到这5年呢？为什么没有跑过呢？800多台，我的天哪，你说这是工业垃圾吗？啊，那但它好歹它也是30来万的豪车呀。好像这个车啊，一个大灯就要8000块钱。
我做了一些搜索，发现有一款电动车叫腾势450，是由比亚迪汽车和德国戴姆勒公司合资制造，并没有奔腾450这个品牌。有了解的网友可以分享这款车的厂家和型号，还有就是这么多看似是30来万的豪车，为什么沦落到被弃放在杂草丛生的停车场呢？8月20日，车评博主袁启聪在测试华为享界 S9 经过一个飞波路段后，车身无法保持直线行驶，出现了颠簸转向的问题。截至目前发文，袁启聪的微博账号已被禁言。8月20日，一段深蓝 S203 新能源车一次碰到翘起地砖瞬间起火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深蓝汽车 CEO 邓成浩称，石砖尖角刺穿2颗电芯导致起火。在现在的爱国就是爱国产电动车的舆论氛围里，小粉红们积极地出来对批评国产电动车的人展开斗争。8月28日，广东的一个粉红汽车博主发视频批评广州的车评人。
这一次是广州的这帮车评人率先出来搞事情，我对他们公司还是有一点了解的，都是些油车党恨国党，他们公司的人立场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你们可以去翻一下他们的视频，逢日系车和德系车必吹，跟亲爹一样，甚至公然的为台独站台。三缸大佐就是他们老板，说三缸发动机在沙漠很好玩的，你们应该都知道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蛇鼠一窝，坏得很。
新能源车的公司封禁负面新闻无所不用其极。8月28日，广东的一位博主发视频称，只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全国各地极客轿车自燃的视频，便被对方起诉索赔100万。
起诉我让我赔100万，真是让人害怕。
你的起火又不是我编的，
消防把车吊起来对着电池喷水，这是前些天发生在广东梅州的电车起火的事故，在人家月子中心门口，
我发出来可能是影响了你挣钱了。
另一位推特网友幽默地回应新能源车碰到翘起来的地砖并瞬间起火的视频说，车的质量不行，可是砖的质量不错，不知道砖是啥牌子。最后这位网友嘲讽道，中国制造弯道超车，移动棺材。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带来的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中国电动车跑得怎么样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和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